今天咱们讲的主题啊是，栗战书的白手套，石家庄首富，就是东旭集团李兆廷的这个前生今世吧。栗战书大家其实都知道，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他是先后当过中办主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他是习近平最亲密的盟友，也是习近平成为一尊的这个助手，也是咱们伟大领袖的这个总参谋长，也是咱们这个社团的。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社团的，白纸扇呀，最高白纸扇啊。这直到现在，我听人家说，就是这个老大呀，还经常去栗战书的办公室里坐着喝喝茶啊，一把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喊出去，然后两个人在里面一坐，坐一下午，聊个两三个小时。就他俩的这个关系啊，一般的干部啊，退休之后啊，老习是不喜欢，除非他问，他是不喜欢你在干政的。啊，你说话就叫干政，你推荐人也叫干政，但是栗战书是这些老干部中的一个例外，啊，就是他会主动的过去找栗战书去两个人商量这些战略啊、人事啊，啊，所以大家看栗战书在退休以后对人事啊、对各种战略上影响力还很强，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人认识不一样。栗战书这个人，因为要讲他的白手套呢，咱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他的这个经历。我之前写过相关的视频，也是我。在油管上第一个视频啊，就是写栗战书的，当时也得到很多人的好评啊。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声，当时是用机器的声音啊。栗战书呢是河北平山人啊，跟现在的中办常务副主任孟祥峰啊，他俩应该都是，他是萍乡人，孟祥峰好像还不是一个地方，栗战书呢，他这个官场经历啊是比较传奇的啊，他33岁就当了这个无极县委书记。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是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无极和正定，大家知道都是石家庄下边的两个县级市，两个县。所以他俩这两个隔壁县的县委书记啊，而且都很年轻，啊，一个30岁，一个30出头，大个两三岁啊。所以他们俩呢就经常在一块喝酒啊，年轻人一块这个交流嘛，而且都比较年轻嘛，啊，所以他俩的友情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从正定，从无极的时候，两个人就认识了，这个是他俩的这个革命友谊的开始。那到了85年呢，栗战书的简历啊就出现了不同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大家知道85年习近平出了一个事儿啊，就是习近平他老爸给这个河北的书记当时高阳可能打招呼了，让他关照一下自己儿子，结果高阳把这封信还是什么的在河北省委常委会上公开了。啊，所以习近平这在河北就待不下去了，所以就通过那个中组部的何载吧，因为习仲勋在书记处是管中组部的，何载就找了那个向南嘛，然后向南跟习家是世交嘛，所以就调到了福建去了。啊，所以习近平就是85年的时候就走了，但是栗战书他的官运呢就开始亨通了，因为高阳走来之后，这个邢同志当了第一书记，邢同志对栗战书特别好，所以栗战书。习近平走了之后啊，栗战书在河北就开始一帆风顺，啊，85年就是他当县委书记后的2年，就当了石家庄市的地委副书记兼那个行署专员。大家知道行署专员就相当于当时石家庄是地区嘛，还不是现在的市，行署专员就相当于市长啊。所以你看他的简历是非常奇怪的，啊，当了县委书记之后2年啊，就当了这个行署专员。当然你也可以说干部年轻化，完了之后呢？到了86年呢，他又当了这个团省委书记，河北团省委书记，然后习近平这时候才是厦门市的副市长，啊，所以两个人啊，就是栗战书稍稍领先一点，但厦门副市长，厦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升副省级城市，如果没，厦门那个时候还不是副省级城市呢，他这个厦门是副市长还是副厅级呢？所以栗战书比习近平还要高，还要快一点点。到了90年呢，然后他就变成了承德的专员，承德地区的行署专员了。所以栗战书的简历大家看会很奇怪。到了85年，越级提拔成这个石家庄的这个行署专员，86年变团省委书记，90年又变成承德地区的行署专员了。到了93年啊，就是他43岁的时候啊，他就变成了这个省委常委秘书长了。大家知道，习近平这个时候，习近平大概也是93年。才解决的这个省委常委吧，他90年是福州的书记，93年才给解决常委。这个时候，习近平才追平他， 从85年到93年有8年的时间，栗战书其实就领先于习近平的，相当于。所以到了93年两个人又齐平了啊，栗战书又开始干成常委秘书长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很不巧，就是他的伯乐邢同志下台了啊，退休了。邢同志退休的时候呢啊，就是就跟当时中组部来考察的这个人呢，就说呢，就是谁当省委书记都行，就是省长陈维高接书记不行啊。大家知道这个陈维高跟老姜关系不错，所以陈维高最后还是接了这个书记。大家知道陈维高上来之后就恨死了邢同志了，所以邢同志退休之后没有别的职务，就是在石家庄待着，结果就没有任何人敢在石家庄敢去邢同志家里，就很少有人去邢同志家里。邢同志当时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啊，啊，就当时的河北的政坛啊是斗争的比较激烈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说法。关于这段经历啊，关于邢同志跟陈维高的斗争啊，大家去看，大家不要去看一下，不要只看现在官方的啊这些报道，官方的报道都说因为陈维高最后出事了嘛，大家都说陈维高的秘书李真这个跋扈，飞扬跋扈，这个是真的，然后就说陈维高怎么怎么样，犯了多少错误，但是呢，大家要去看一下陈维高的回忆录，把两个人的回忆录对比起来，陈维高其实当时是一个改革派，这个人呢，他适合做省长，适合搞经济，但是他不适合搞这个人事关系，所以在河北的时候搞改革呢，被河北这些本土派呢进行了强力的狙击，所以到最后陈维高大家也是，只是陈维高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什么，陈维高只是降职了，从正部级正省级降成了副省级待遇，给了一个党内警告还是记过的一个处分，陈维高，所以大家看陈维高出事，他只是被党内降了半格，没有说什么大规模的降级或者是被关起来，所以这个就跟什么呢？一个是跟他跟老姜的关系，另外呢也跟就是他当时面临这个情况，中央其实也了解的，河北这个内斗斗了很多年。大家回头可以去看看河北的这个政坛很复杂，一直到现在河北的政坛一直很复杂离北京那么近，它生其实还是这个跟一百年前跟清朝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河北现在内斗还很厉害。所以这个陈维高上来之后呢，就是对栗战书啊其实就没有那么上心了，就没有那么重视了大家知道陈维高的这个秘书李真在北京比较有背景嘛。李真本身是陈维高的秘书，那栗战书作为省委常委秘书长也是陈维高的大秘，所以两个人冲突就比较严重，所以李真呢就运作把栗战书呢其实就晾在了一边让他担任什么呢，担任省委常委兼农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你作为一个省委常委你起码应该担任个组长吧，他连个组长都没有，管农村的还是个副组长，所以栗战书就非常的痛苦这几年时间。然后到了98年左右他就自己运作呀，栗战书就找了，我听说是找了宋平因为宋平当时中组部还是在宋平那边宋平的人张全景是中组部长，应该是98年这个他就找了宋平的家人，然后就调到了陕西当省委常委，一开始呢也没什么位置，也是个空头常委，就是陕西的农村领导小组副组长，反正但是好处就是陕西没人针对他了然后这个陕西的省委书记当时是李建国吧就是李瑞环的大秘，李建国呢经过考察呢后来就是信任他了，所以02年把他弄成西安当书记然后03年调到黑龙江当副书记副省长到了07年他才接触了他15年的副部级，他在栗战书呢起得早，然后遇到挫折也早，在副部级的平台上待了15年所以到07年李元朝上来之后，因为栗战书大家知道当过团省委书记也算团派，所以李元朝上来之后呢才给他解决了这个黑龙江的省长。10年呢当时黑龙江的书记是吉炳轩10年呢就调到贵州当书记其实这个在黑龙江和贵州的时候，栗战书没想到自己以后能飞黄腾达，当时我听他身边的人说已经在计划自己在哪退休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很低调，在黑龙江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些企业家关系搞得很好在黑龙江黑龙江当时有个地头蛇大家知道就是叫戴永革知道吧，就是仁和集团，就是把地下防空洞改造成商场改造成号称地下万达， 改造成商铺卖出去，在那个就是核心商业街，比如说南京上海南京街下面的防空洞改造成地下商铺，把那个人流量有人流量的地方，但是商铺的这个租金便宜多了，他搞这种模式，戴永革搞得非常好。到了贵州呢，他跟贵州的那个罗半城啊，贵州当地的首富搞得也挺好，他栗战书很注意跟企业家搞关系。到了2012年呢，大家知道那个就是令计划后来出事了，大家知道令计划出事之后呢，就不适合在中办待着了，当时就选一个继任的中办主任啊。当然这时候选中办主任大家知道是非常不好选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胡锦涛还是总书记，所以你选的这个中办主任胡锦涛得认，但是胡锦涛半年以后就要下台了，所以你选的这个中办主任呢习近平也得认。第三个呢，当时的老板还是老姜，所以你选的这个人呢老姜也得认，所以这个新的中办主任得姜胡习三派都得认，所以选这个人呢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正好呢这个谁啊，栗战书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他跟老习是老哥们儿，他是团派，跟老胡也能接受他。当然他跟老胡本人其实之前交流也没那么多，但是跟老胡身边的人都是很熟的。然后呢他通过戴永革呢跟老曾关系非常好，所以老姜那边也能认他。所以呢这个戴永革帮他运作这个事儿啊，就是突然，所以他也是意外之喜啊。当时说是戴永革开着飞机到那个贵州，告诉他到贵阳，告诉他说你要当中办主任了，当中办常务副主任了啊，栗战书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就这么个情况下啊，他就到了中办接了主任啊，所以后来帮习干了这一系列的事儿，后来接了人大委员长，十八大上他是最大的黑马之一啊，接了这个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12年十九大上呢，当了进了常委又啊，然后十九大上呢，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小弟这个叫赵什么赵克志啊，搞成国务委员了，搞成个副国级了。到了二十大上呢，他退休，但是二十大上呢，他就推荐了很多人。二十大上他退休之前呢，他推荐了很多人。现在所以栗战书的人，你看刘国忠是他的人，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是申英勤，也是他的人，两个副国级。所以你看国务院几个副总理加上两个，加上几个国务委员，有两个是他推荐的，这个力度大不大？加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当然跟习家也有关系，但是跟他也非常熟，也是他点的炮。包括中纪委副书记余秋红，广西的书记陈刚，江苏的书记信长兴，现在的民政部长陆志远，还有景俊海，就刚出事的景俊海，这都是他的人。还有当时的天津市长叫廖国勋吧，廖国勋后来去世了，天津市长如果不去世现在也是封疆大吏了。所以你看他所以栗战书虽然退休了，他推荐了不老少人啊。所以这个是栗战书的这个整个的简历。栗战书的情况大家看一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分析他的简历看看，栗战书是他是财贸学校毕业的，这应该是个中专大概类似啊，所以他没正规的上过学，所以他没有知识分子身上那些毛病啊，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他没怎么正规上过大高等教育，没受过高等教育。第二个呢，就是他是从基层一路起来的，所以栗战书从县委书记一直干到上面来的，而且是从非常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幸存下来的，所以栗战书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人，也是非常懂中国政治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从层层的这种厮杀中生存下来，他不是像很多团派那样啊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他每一层都要经过很长的厮杀，经历过陈维高对他的李真，经历过陈维高和李真对他的这个冷遇，经历过李建国对他的考察，经历了15年的这个副部级的漫长等待，是不是？然后在各个的政治势力之间进行徘徊，在河北的时候，在邢同志，在本土派和陈维高之间进行徘徊，在这个就是在到了中央，你看又是在几派，又在胡江习三派之间进行徘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大师，是吧？这是就是第三个说的，他是非常擅长协调派系关系，协调能力非常强。第四个呢，就是他非常重视和企业家搞关系，他是从河北时期开始，一直就非常重视企业家，就而且他跟企业家是真心的交朋友，不是像很多人把企业家当成工具啊或者什么样子。 啊，第五个呢，就是他喜欢推荐人，但是呢，又不像王岐山搞的这个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所以他该推荐的人，他很好的掌握了这个尺度。就是在推荐人和形成和对老大形成威胁之间，找到了一个好的这个折中点。因为老大他缺人，也需要你他的亲信推荐人，但是呢，他又不希望啊，就下面的人形成一个大的山头，像王岐山一样，每个部门都有他的人，啊，形成一个大的势力，这是他不希望的。所以他在推荐人和形成自己的山头之间呢，找到了一个好的平衡点，没有就是没有引起习的这个警觉。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是其实是跟习在习的所有盟友里面，他是跟习最熟悉，最了解习的秉性的一个人，而且他跟习之间是平等的盟友。他跟习之间这个关系呢，他不像现在的蔡奇也好，王耀红也好，黄宏明也好，这些人呢都是蔡奇的，都是习近平的秘书出身啊，包括现在的李强也好，他都是从一开始就是习近平的下属，一开始就是习近平的秘书，所以对习近平就天然的下对上。栗战书他跟习近平其实是老哥们儿这种感觉，而且他跟习之间呢，就是一直多少年一直没有中断联系，从河北时期开始，后来他到了陕西之后，大家知道习近平的老家也是在陕西，齐心到02年的时候，齐心就带着他的孩子去回陕西了几次啊，都是这个栗战书在陕西接待的，全程接待的。现在网上还能找到很多栗战书当时接待齐心的这个照片，所以栗战书跟这个习近平一家都很好啊，跟远平啊，跟这些人关系都非常熟悉啊，所以他不是说简单的我就跟你一个人好，而且是很多年前形成的这个啊这种关系，老哥们儿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待过的每个地方最后都成为了他的根据地，从黑龙江也好，黑龙江后来的王献奎。也是非常认他，后来这个陆浩想接黑龙江的书记，也是栗战书的狙击的，栗战书跟王岐山进行较量，王岐山支持陆浩当黑龙江的书记，然后栗战书呢就反对他接黑龙江的书记，最后把陆浩搞到自然资源部了，包括像贵州后面的几任书记跟他关系都非常好，陕西出来的像景俊海啊、陆志远都在陕西认识的了，还有河北，就今天要说的河北。河北也成为他的一个根据地。为什么说河北也是根据地呢？大家看看周本顺以后的河北的省委书记，赵克志是在贵州的时候就跟他非常熟悉啊，就是大家知道他们俩在贵州的时候很想干出一番事业，那个就是10年左右，他们俩经常一块儿活动。大家知道省长和书记一般不一起活动，他俩就经常一起活动啊，就是我在那个大家知道那个北京有个叫友谊宾馆吧。他俩经常那时候在友谊宾馆找那个民生银行在那里嘛，我还见过他们在那里啊，就是一看我一看这人面熟啊，就两个人一块在那活动，这是很少见的啊。他跟赵克志那个时候就熟，包括王东峰啊，包括这个后来的倪岳峰，当然你这个倪岳峰后来投靠他的啊，就是这些历任的河北书记，你必须去拜一拜委员长的码头，因为委员长在当地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非常多啊，你不来找他，他们也会来找你。是，所以我发了那个推特之后，大老王不也说嘛？大老王这个兴高采烈嘛，大老王自己发的嘛。他说当年，就是栗战书的侄子叫栗亚东嘛，栗亚东有个小弟，就是跟大老王的女秘书搞在了一块儿，想办法为大老王要了1%几的股份，然后利用这个小股东的身份呢去查账，然后就跟大老王谈判。说你要么就是把你抓进去，你啥也没有；要么呢投降输一半儿，所以大老王就选择投降输一半儿。这是大老王讲的故事啊，就是他这个侄子是名声是比较大的，无恶不作。那么栗战书的白手套呢，其实是很多的啊，主要的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戴永革，戴永革当然主要还是曾家的白手套呢，但是因为他帮了栗战书。运作这个事情，所以栗战书也欠他很多人情，而且他跟这个曾庆红和曾家好呢，所以栗战书也对他也比较支持。所以戴永革呢，老戴呢，他呢是在有段时间是比较嚣张的，大家去看一下，他帮这个栗战书，应该到贵州也是他运作的，他的戴永革 有一个俱乐部是足球俱乐部吧，因为戴勇哥比较喜欢许家印，许家印玩啥他就想他就想玩啥，许家印想怎么弄他就学许家印啊，他就说老戴口头禅就说我就喜欢许家印，我就喜欢跟许家印一起玩，所以许家印搞球队他也跟着学搞球队，然后那个球队啊大家就看就搬到了贵阳，然后贵阳马上就给了他一大块地，还给了他几个亿的补贴啊，所以就是这些所有的政治运作最后都要买单的啊，政治运作最后都会有一个大的买单的，只是这种形式啊大家一般看不出来啊，很多的时候一些不正常的这个交易你一看就能看出来，那个有些时候是替政治上的运作进行买单的啊，所有的政治运作不是无偿的，它都不是活雷锋，它都是耗人情的。那老戴跟曾家的这个关系是他花了很多成本搞起来，那我帮你运作一下，我消耗了我很多的资源啊，那我凭啥帮你运作啊，那你得给我回报。所以后来大家知道戴永革，大家知道徐明，就是薄熙来的白手套徐明不是在狱中死了吗，他的这个公司不是遗留下来了吗，施德系不是遗留下来了吗，啊，施德系最后一开始找到了一个重组方啊，后来这个老戴他们意识到这个施德下面有几个金融牌照很值钱，铁岭银行是控股的，还有那个华汇人寿，还有什么有几个金融牌照很值钱啊，所以就戴永革就把那家给撵走了啊，然后就把整个施德给吃下来了，估计给了徐明的哥哥还有徐明的那个老婆，就是那个女演员啊，姓田的叫什么啊，现在又在屏幕上活跃了，给了他们一笔钱，然后就把整个施德系给吃下来了啊。当然他最后重组，因为老戴这个不尊重知识分子，他用关国亮搞这个华汇人寿，结果又跟关国亮干起来了，又把关国亮把关国亮给关起来了啊，所以关国亮的家人啊，关国亮的家人现在还在四处上访。关国亮大家知道跟胡锦涛的那个侄女刘雪梅关系是非常铁的，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被老戴给收拾了啊。现在老戴在英国呢，因为他搞的事儿比较大啊，被关注了，所以跑英国去了。田海荣，对，大家懂玩的比较多。第二个白手套就是比较知名的，就是中天啊，就是贵州啊有一个中天集团啊就是号称罗半城啊，就在贵阳有一半的房地产是开发的，叫罗玉平，就是贵州那贵阳那个有什么花果城啊，还有几个大盘，花果城我忘了是不是他开发的，反正几个大盘都是他开发的。这个罗玉城这个罗半城啊跟这个咱们委员长关系非常好啊，也是罗半城当年发展的也非常快啊，号称贵州首富嘛啊，一开始是做地产啊，做地产做着做着想搞金融啊，收购了一个证券公司吧，一个小证券公司，还收购了一个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后来就叫中天证券，还收购了一个保险公司叫什么人寿了我忘了，那个保险公司那个时候还盈利的，他给收购了。最后呢他就想收购这个华夏人寿，就是明天系的华夏人寿，然后预付了70多亿给这个华夏给这个明天系因为明天这个故事回头我可以专门讲一讲，我大概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反正就是很多乌龙嘛，这个故事我回头讲吧，我在会员直播里给大家讲吧，比较涉及到一些秘密了。反正就是后来就突然接管了啊，突然这个保监会接管华夏人寿了啊，所以他70亿呢也不退了啊，所以这政府流氓嘛，你不让人家收购，你把70亿退给人家吧，结果也不退了，所以一下子就加上地产下滑，加上他这70亿一下子没了，因为这70亿是他砸锅卖铁借来的，所以整个的这个他这个公司也不行了现在，所以整个的这个中天的这个整个中天系啊就被破产重组了，被别人拿走了，被谁拿走了呢被那个月明投啊，就是广东的一个企业给拿走了。这个中间又牵扯到刘鹤家族跟栗战书家族的一个斗争，因为这两个事儿呢，一个是叫停他收购华夏人寿然后让这个保监会接管，一行三会接管明天系的机构呢，也是刘鹤做的决定，然后这个收购 整个把这个他花了大概十几个亿还是20亿就把整个罗曼城的产业吃下来了，也是那个跟刘贺的家族关系密切的一个资本把它吃下来了。所以这两边啊，所以委员长那个时候还不是如日中天，在金融领域他还不是包打天下啊，所以最后这个罗曼城的最后的结局也不是很好啊，因为太迷信关系了。第三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叫李兆廷啊，就是石家庄首富，也是河北这个河北比较知名的。大家知道河北省主要有三大企业，大家知道吧？啊，河北省就是政府关系最强的一个就是今天的李兆廷，一个就是那个新奥燃气的那个新奥集团的那个叫王玉锁吧，啊，这个是老牌名企业家，王玉锁做的比较稳啊，那个王东峰的儿子就在王玉锁的公司里。然后还有就是华夏幸福啊，华夏幸福当年在当地也是比较强的啊，这三大集团是基本上瓜分了这个河北的主要的政商资源和一些比较好的商业机会啊。当然现在除了王玉锁之外，陆陆续续的也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咱们今天就讲这个李兆廷啊。李兆廷这个家伙呢是1965年出生的，他父母呢都在这个军工企业里，所以他从小也在大院里长大的，就是什么都有这种小社会。所以李兆廷啊从小就开始迷恋这个体制，他的企业到后来也是讲政治讲规矩。他呢是80年代初呢在河北工业大学机械专业大学毕业，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大学生还是比较稀缺的，80年代不管哪个大学只要能上个大学，其实就证明你这个人还是比较厉害的。然后当时他的一开始的梦想呢就成为技术专家，85年呢他就到了这个石家庄的柴油厂工作，30岁呢他就干到了副总啊，就是因为他比较年轻嘛，脑子比较灵活，又懂技术，又大学毕业的，在当地估计也比较熟，30岁就干到副总了，所以这个在当时还是很厉害的啊，就是他的算力还是够的。所以他就很像，大家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大江大河吧，那个大江大河里边有个姓宋的那个主角，就是他们说就是跟他有点这个就很像他的原型。他32岁呢 ,1997 年呢他就下海了，当时就想着实业报国。怎么报国呢？他就造那个电子剥壳。什么叫电子剥壳呢？就是那个当时大家知道那个原来的电视没有现在这个液晶电视那么薄吧。原来的电视叫什么 CRT 电视，叫大屁股电视，大家知道吧，记得特别厚的电视嘛。那种显像管的其中一个关键元器件就叫这个电子剥壳，大概占整个彩电的成本大概要占到 20%到30%、啊、就是一个关键元器件。一开始呢他就想造这个东西，他结果组织了一堆人搞公关，把这个公关下来了。当时他就是成了全国最大的这个造这个什么电子剥壳的制造商啊，大概占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占率。这个时候他是老老实实的搞这种这个实业和技术的啊。当时那个宝石集团就是他大客户，过会儿咱们还讲到这个宝石集团。对，后来这个结果他刚当上这个行业第一没几天，这个大屁股电视、大背头电视就变成这个液晶电视了，就非常薄了。所以他就组织一帮人开始搞这个液晶玻璃基板啊。当时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玻璃基板主要是被这个美国康宁还有日本一个厂家垄断着的，所以他就搞了这个技术攻关，就搞出了这个第五代的液晶玻璃基板啊。所以当时的中国的液晶电视啊就从几万块钱咔干到了几千块钱啊。所以李兆廷你也不说他一开始就是骗子，人家当年还是干了点事儿的，所以他通过这个事儿啊在这个业界也好，在民间也好，积累他的威望，很多领导人对他也很肯定啊。他出来讲故事，未来讲这个故事，就领导人原话就说，东旭干成了很多央企该干成却没干，东旭干成了很多央企该干而没干成的事儿，说他为国争光了。所以李兆廷的未来的形象就是实业报国、技术报国、产业报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人家是有一个美好的开始的啊。这个就是他的第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还扎扎实实干了事儿的，所以领导也不傻，他要是完全是纯粹的骗子，大家领导也不喜欢他。他历史上还是干了点这个真是技术报国的事儿的，起码咱们看液晶电视他起了作用的啊。到第二个阶段呢，他就开始干坏事了，就学坏了。李兆廷呢就啊，就是当时呢，就是当时我刚才说的这个宝石集团啊，就石家庄那个国企就不行了，但是他下面呢有一个上市公司挺好的， 所以李兆廷就惦记这个上市公司了。当时的宝石的这个股东呢，他的是主要是那几个资产公司，什么长城啊、东方华融占大头，石家庄国资委呢大概占了10%几不到20%的股份。那个李兆廷当时要钱没钱要技术有技术，但要钱没钱，他想吃下这个宝石是肯定很难的，因为这几个 AMC 大家知道总部在北京，肯定不会买他的账的。但是他有个好，这个李兆廷有个好基友，就是石家庄国资委。石家庄国资委呢就出面来跟这三大 AMC 谈，从这三大 AMC 手下把这个宝石集团的股份全部买下来了。当时石家庄国资委也没有钱，把自己持有的一个商业银行的股权给了别人，给了对方，才把这个股权换回来的。换回来之后，石家庄国资委就成为了这个宝石集团的100%的股东。第二，结果过了几个月呢，他就石家庄国资委呢就让这个东旭呢用一家新公司，用一家空壳公司对这个宝石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占了47%。这什么意思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宝石集团呢，石家庄国资委呢花了几个亿的代价把这个宝石集团啊变成自己的全资国企。宝石集团的这个净资产呢就几个亿。结果呢他让东旭集团呢用一个新成立的空壳公司对他进行增资。然后还占了47%的股份，相当于东旭集团空手套白狼，占了他一半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呢他也分了两波，大概分了两部分全部转给了东旭。所以这个石家庄的国资委主任，我后来查了一下，他姓段，叫段志平。他真是活雷锋啊。真是东旭的活雷锋好基友啊。所以在他的帮助下，当然他不会只是一个石家庄国资委主任敢拍的板东旭肯定给他表示了，但是像这种情况起码要市委书记甚至是更高的层级的领导对他进行这个对这个谁李兆廷进行背书这个国资委主任才敢这么大力度来的。所以这是我为什么着重讲的，就大家就知道李兆廷怎么拿下来的他第一个上市公司了。李兆廷拿了第一个上市公司之后然后他马上募集资金，拿了钱了之后又买了第二个资金，买了第二个上市公司，就是宝安下面中国宝安下面的宝安地产还有一个叫嘉林杰吧，一个纺织公司，拿下来之后进行改名，三个上市公司，这个就是他的三个上市平台一个改名叫东旭蓝天一个改名叫东旭光电，一个改名叫东旭蓝天第三个嘉林杰好像还没有改名。所以到了2013年开始2013年开始李兆廷就迎来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了。2013年他成了全国人大代表。2015年他收购了这个宝安地产。2015年同年收购了嘉林杰，第三家上市公司。2016年当选中国十大经济人物。2017年当选了石家庄首富。他这个首富就怎么就是有政府关系有这些东西怎么变现成钱呢其实也没那么难。就是有个笑话说把大象装进冰箱又分几步总共分三步大家都会是吧。那从一个没有多少钱的技术人员变成石家庄首富总共有几步呢大概也就五六步。第一步呢就是刚才讲的打造好人设让领导支持。大家知道他是技术报国产业报国。第二步呢拿到平台就是把上市公司搞定。第三步呢怎么做呢第三步呢主要是业绩包装把这几个上市公司的利润搞好。所以从2015年开始呢这个东旭呢就是往这三个上市公司里加这个收入。就是采购方全是自己的公司然后下假订单。一共加了多少呢总共加了收入虚增了400多亿。利润虚增了多少呢利润虚增了130亿。没钱怎么办他虚增货币资金。那为什么呢他能虚增货币资金呢因为他后来搞了个银行。自己的银行给自己出了个证明我有400多亿资金。所以在他们的这一系列包装下呀上市公司的业绩就非常好。今年几个亿利润明年10几个亿后年20多亿。所以整个上市公司呢就是整个的业绩就特别好看。所以就到第四步呢就是把整个的股价炒高。那怎么炒呢所以这个李老板呢就是在自己公司部门呢成立了一个二级市场的部门。这个部门呢跟这个整个集团所有其他人是不联系的。他们吃饭呢也不去这个公司的公有食堂给他专门请了小灶的律师小灶的厨师跟他们吃小灶。他们单独在一层办公直接向李老板报告 自己炒自己的股票啊，就把当然也会请一些这个合作的私募基金啊、公募基金进行托盘，就把股价炒高。第四步，第五步干啥呢？第五步就进行募集资金啊，找项目募集资金啊，大概前前后后募集了多少呢？大概募集了有应该有，应该有300-400亿，我估计啊，大概应该募集了300-400亿，就不断的增发增发，加上发债啊，大概这几个平台三个平台加起来都有几百亿，而且他自己呢，他不光是比如说认购90亿吧，发90亿的新增90亿吧，他自己先认购个20亿，然后再忽悠别人买。那谁来买呢？也不是老百姓，主要是公募基金，当然公募基金拿的也是老百姓的钱了啊，公募基金然后认购的他这几百亿的钱啊，前前后后拿了有300-400亿应该。这是第四步。第五步呢，就是把钱掏出来。那怎么掏出来呢？再成立一堆下游的上游的公司，就是他的供应商啊，这样的话他预付货款啊，就把这个钱搞出来了。另外呢，就是把这几个上市公司的钱呢存到他自己的财务公司里，然后这个时候你即使起诉这几个上市公司，这个钱反正放在财务公司里也拿不走了。反正大概就这五六步啊，人家就通过上市公司拿了几百亿出来。哎，当然了啊，通过上市公司拿的这个都是大家可以查的，也都是小头。大头是什么呢？大头还是通过银行。所以这个东旭的这个融资团队啊，是市场上比较牛的。所以他把能借到的，不管是大银行、小银行、河北的银行还是山西的银行，基本都借了遍了。啊，大概借了多少呢？我估计大概有1000来亿。为啥呢？因为整个盘子，整个东旭的盘子大概是2000多亿，2000多亿上市公司拿了几百亿，然后剩下的应该都是发债和银行贷款。那银行贷款大家算一算，大概就是1300到1600亿啊，就从银行骗出来的钱大概就这么多。大家知道2019年东旭就陷入那个流动性危机，还不起钱了。当时大家到网上查一下，当时开了一个债权人大会，这个债权人大会就跟咱们开那个十八大一样，主席台上坐一排领导，然后下边呢坐一排密密麻麻的银行。那讽刺的是，欠钱的李兆廷李老板坐在哪里呢？他坐在这个主席台的正中央。他作为一个欠款的这个对象，他居然坐在了主席台的主席台上，还坐在正中央第一个发言。然后下边的这些银行呢，根据你借款的大小呢，只能做一个普通的岗位，仰视咱们李老板讲话。那这个债权人大会呢，第一个讲话就是咱们李老板讲。李老板讲完呢，银监会的银监局当地银监局的领导讲完了呢，就是借钱最多的张家口银行的董事长讲啊，带头表态，我们要支持东旭，不要挤兑，不要挤这个，不要抽贷。完了之后呢，就是石家庄市领导讲啊，而且河北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呢，当时都替他都出面替他站台了。所以大家就知道那个讽刺的场面了，一个借了几千亿的这个老板啊，坐在台上对这些个他欠了几千亿的这些银行们这个讲话发号施令啊。然后这个李老板呢，手下呢，他跟一般的这个民营企业不一样的呢，他控股了几个金融机构啊，包括像当地的衡水银行，他是控了一半啊，包括西藏金租啊，金融租赁大家知道当时是很不好拿的，发起商啊，必须要有一家就是能适合就是做融资租赁产品的这么一家，一般就是这种汽车公司什么的啊。所以西藏金租啊，是全国第一家民营控股的金融租赁公司，他还控股了一家经营基金，还有一家财务公司啊。所以他拿到这些牌照大家都是不容易的啊。就是这个里面大家就能看到政府，就是他的政府关系使在哪里了。你比如说刚才说的拿下上市公司，他要花政府关系第二个就是他增发，大家知道几十亿的这个增发都是要证监会进行审批的，证监会一看就知道他这些就是项目也好，包括什么都是不靠谱的，所以证监会那边一直拖着他的增发的申请，都是拖了很久才同意的，他证监会也顶不住他的这个打招呼，所以证监会把他的这个就是增发的申请也都同意了完了呢，他又通过关系搞定这些公募基金去认购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造假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东旭造假全行业都知道，但是证监会为什么直到今年才开始查呢？就是因为之前没有人顶住他 啊，没有人敢查这个东旭。东旭从2019年出事儿，就是出现流动性危机，到现在，到2006年出现七年了，暴雷七年了。到今年，这七年之间，李老板都是四处还是各级领导接见，还是在四处考察项目，还是照常从银行融资，啊，还是在完整的掌控他的企业。大家就知道，这七年之间，你想想，这所有的银行，所有的就是在股市上被他骗的这些韭菜们。啊，对他都是无可奈何的，啊，证监会对他也无可奈何，直到现在实在兜不住了才把他抓起来，大家就知道他这个政府力量的强大了吧？啊，然后他就是李兆廷的这个公司呢，他还牵扯到了好几个别的系的公司，啊，他不仅是自己啊，他还牵扯到了好几个别的系的公司，啊，第一个系呢牵扯到谁呢？就山西的德裕系，叫田文军，老田。啊，大家可能没听过这个田文军吧？老田干了什么事呢？老田呢，把山西的农信社，他入股了山西十几家农信社，几十家农信社，每家都入点小股，有的是控股，有的是入点小股。然后呢，他就搞虚假的贸易融资，从这个这几家企业里呢，从这几十家农信社呢，融了几百亿的三四百亿的贷款出来都没有还，然后买了三家还是四家上市公司。然后拿出了钱去操作上市公司，最后就崩盘了。所以老田呢，最后就跑到了英国去了啊，在英国他那边被英国发现了，没收了他一些钱啊。但是整个山西出现了一次那个地震，山西的整个金融界出现了一次地震。从分管的金融副省长叫王一新，到银监局长、金融办主任啊，到农信社领域抓了几十个农信社的行长。啊，整个就是龙尧生在的时候，整个山西的金融领域爆了这么一个大雷。那个德裕系的这个贷款跟这个谁呀、跟东旭什么关系呢？他俩当时是贸易伙伴，因为东旭搞银行融资也搞这个贸易融资。贸易融资大家知道要流水。流水是什么呢？就是你卖给我，我再卖给你，当然是不相关的公司嘛，就把流水倒了起来。所以德裕系爆雷的时候呢，东裕系大概有100多亿的这个应收账款没收回来。所以2019年他爆雷呢，跟德裕系也相关，也很相关，所以他就接了德裕系在山西的一些金融资源，包括那个山西的那个叫朔州农商银行嘛，后来就变成了东旭来控股。东旭接了他的金融资源之后呢，又把山西的这些农信社呀又重新撸了一遍，因为山西那边，山西当时的领导就想，哎呀，这个又来了一个有这个中央领导支持，然后又有实力的东旭，让他来帮着处理这个德裕系后续的这个烂摊子吧。所以这个东旭就变成了就是德裕系后续这个资产处理的这个小组的副组长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让他来处理这些金融上的这些事情。他呢就顺道把这些农信社全部撸了一遍，又撸走了几十个亿。所以东旭系爆雷，发现这个山西那边又受灾了几十个亿。后来这个是他跟德裕系的关系。第二个呢，他跟这个辽宁那个旺，就是中旺也有关系。大家知道那个中旺是谁吧？就是当时做那个铝兴材最大的，刘忠田。刘忠田就是给那个辽宁那个公安厅长送了一面包车现金的那个，大概他总共给那个公安厅长送了3亿还是4亿现金，其中第一次送了一面包车现金。大家知道面包车现金什么概念吗？他拉了那个一面包车这个现金，那个公安厅长直接就把这个面包车开走了，经过这个那个门槛的时候，因为那个现金太重了，把那个车压的就是那个门槛差点没过去，就是然后就这个刘忠田啊，老刘呢当时被抓了之后呢，因为知道这个李老板关系多呢，还给这个李老板他家族的人还给李老板送了大概听说送了几十个亿，想把刘忠田捞出来，最后也没捞出来这是他牵扯的旺，中旺。第三个呢，就是锦州银行。东旭系呢，也是锦州银行的十大股东，也从锦州银行呢贷了很多款，大家知道锦州银行的股东，十大股东全部都还不上钱了吧？所以他的股东全是这种有问题的民营企业，入股他再把钱贷出来，所以。但是锦州银行的故事呢也比较传奇，我给大家可以简单聊一下。锦州银行的董事长是张伟，他呢就是胆儿特别大，锦州银行是全国第一个在北京开设分行的，就是股份制银行。 所以他北京的官也特别野，他呢就是把整个锦州银行基本上是给掏空了，完了之后呢，他就想逃跑到美国，因为他当时那个就是肝癌还是什么哪已经得癌，已经得病了，要去美国看病，所以呢，当天呢，他就是跟锦州市政府的代表团，他带队去京东考察。晚上呢，京东呢，京东的老板不是刘强东啊，京东那边请他们吃饭，吃饭呢就是这个谁啊，张伟啊就提前走了，提前去机场了，然后那个当时他的秘书就留下来了，他的秘书留下来吃饭呢，就无意中说了一句，说我们老板要飞去美国了，当时在现场的呢有锦州市的这个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一听呢，他去美国以为他要逃跑呢，当然他确实就想逃跑呢。就马上给这个谁啊打电话，马上给锦州那边锦州市领导打电话，锦州市领导呢紧急的叫停了那个，是叫停了飞机还是把张伟堵在了那个就是那个贵宾候机室里啊，反正就是临时把张伟制止出境了啊，然后也不敢把张伟抓起来，因为怕抓了，因为锦州银行是香港上市公司，你抓了他会引起那个股价异动，所以呢就把张伟控制在他北京的家里，就是反正监视居住吧相当于。然后还没怎么查出事儿来呢，张伟自己得这个肝癌去世了，把所有的问题都带走了，你现在追究谁都不知道追究了，所以当地这个政府也麻了，就是叫人民银行把这个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叫过来，就谁愿意接盘重整这个锦州银行，四大银行，这个我一个朋友正好在现场，你看看我看看你，都不愿意接，因为知道窟窿太大了，行业内都知道。最后那个人民银行没招，就是指令就让这个工商银行来接盘。当然了，配套给了工商银行一些政策吧。所以就这么着，所以锦州银行理论上早就破产好几回了。是吧，这个就是锦州银行的故事。东北那几家银行大家都知道都挺有意思。一个锦州银行，一个盛京银行，哈尔滨银行。还有那个吉林有一家叫什么什么九台还是什么，吉林长春下面有个叫什么什么县啊，九台还是什么县，那个县的长春下面那个的农商行，这个都是在资本市场上在当时市场上比较活跃的一个九台农商行，都是比较彪悍的，这几个银行他妈的破产都不知道多少遍了啊，所以大家有钱千万别往这里面存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宝塔实业。大家知道宁夏当时比较有名的公司就这个宝塔石化嘛。宝塔石化怎么跟东旭产生关系的，大家知道当时给东旭融资，就是帮着东旭买上市公司帮着东旭融资的那个操盘手当时应该姓郑吧，叫郑小将还是郑大将。反正这个老郑啊在东旭这边帮着东旭建立了这个这些东西，然后东旭快出事的时候呢，他们就金蝉脱壳去了这个宝塔石化，帮助宝塔石化构建了一套贸易融资还有票据融资的这个手段，特别是票据融资，所以宝塔石化的财务公司利用财务公司做了很多票据融资所以也是融了几百亿后来宝塔石化也出事了，这个老郑这个团队又不知跑哪去了，所以他跟这个宝塔石化学的就是东旭，这是跟他相关的四个资本派系所以李兆廷呢，所以他呢就是在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嚣张的，因为他关系到这个程度，他还是比较嚣张的。他儿子呢，大家知道叫李赫然李赫然是。在北大还是清华？北大吧，在北大是上学，当过北大的学生会主席，然后跟李宁读的博士，然后在毕业的时候，在刚毕业呢，就搞了一个创投公司，叫什么野草还是野花创投野草创投投了很多项目，因为就是他爹给的他大概从体外给他的融了10亿让他去投，所以这个李兆廷这瞎搞嘛，你要培养自己的孩子，你是不是应该让孩子在别的企业先历练一下，做投资这种事儿，你想一想，你没有点历练，你在那瞎投不有啥用所以这个李赫然呢也是比较嚣张的，后来娶了当时号称抖音第一美吧，咱也不知道美到什么程度抖音第一美叫潘什么潘宁吧 啊，后来他们结婚在网上还挺有名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这是他们家的故事。嗯，这个就是中国政商勾结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讲他如何利用他的权利，你看搞定证监会，拿到上市公司这种融资平台，然后让证监会给他发行批文放行，然后通过造假呢默许他造假，然后通过造假炒高股价呢去欺骗这个股民，收割了一堆韭菜。咱们会员中有没有被他骗的？